各位弟兄姐妹同学们，这是网路圣乐学院的保罗书信圣经神学课程，保罗的圣经神学第一段是罗马书一到八章的讲解，罗马书一到八章的讲解。毫无疑问的，罗马书是了解新约圣经的教训，了解新约圣经的教义的一把的钥匙，这个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宗教改革领袖所公认的。每一位基督徒啊，从事啊在教会里或者宣教上侍奉的，都读过罗马书很多次。我们这次呢，会一段一段的来研读罗马书一到八章。在开始的时候呢，让我先对一两个字、一两个名词或者是专用的词汇做一些的讲解，然后呢，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在这里要讲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义，就是公义的义。保罗毕竟在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所传的福音就是神的义啊，第十六节跟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在第十七节保罗说，神的义，公义的义，神的公义呢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神的义就是福音的主题。那你说福音的主题岂不是神的恩典吗？是的，也是。所以呢，我们的研读指引的标题是神的义，神的恩典，罗马书一到八章研读指引。那这个神的义是什么呢？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们。这个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公义正直是神的属性的一种，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智慧的、慈爱的等等，公义正直是神的属性其中一种。但是在罗马书一到八章啊，义这个词呢，不仅仅是指神的公义。是的，罗马书里面有至少一次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是指神的公义。在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这一段总结性的一段里面呢，保罗说，第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为义。Okay? 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我们还没有讲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个他的义呢，是使人知道两件事，一件是他自己为义，第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三章二十六节，神是公义的。啊，所以福音显明神的义是什么东什么显明什么东西呢？就显明神自己是义，所以这个义字呢，就是指神自己的公义。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义这个字就是神自己是公义的神。好，第二呢，我们又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神的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保罗讲福音的坏消息，神的愤怒倾倒在四种人类身上。然后呢，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才结束。而第二段呢，是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八章三十九节，这段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愿意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我再说啊， 福音里显明了神的义，神的义和这个福音呢，包括了神的愤怒和神的恩典。所以呢，在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义是什么呢？我借用史多特的一个定义啊，有一次我在70年代美国的大学生宣教大会 Urbana， 那一次呢，史多特牧师呢讲罗马书5-8章，他说神的义就是一位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神的义在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就是一位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The righteous way in which a righteous God makes unrighteous people righteous。简单的说，这个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就是神的救法，或者说就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好，这个神所用的公义的救法呢，就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第一章第十七节。所以从刚才所讲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的意思啊，神的救法，公义慈爱的救法啊，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好，这个是第二个用法。第三，好，第三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第五节，不做工的人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就算为义。第九节，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第四章第三节第五节还有第九节都用了算这个字，或者说归算。什么叫做义的归算呢？就是神归算义给一个人，神算一个人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归算英文是 impute， I-M-P-U-T-E， impute。 有些比较现代一点的英文圣经翻成 reckon， R-E-C-K-O-N， R-E-C-K-O-N， impute 就比较准确一点， I-M-P-U-T-E。 归算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用词啊。有些新福音派的，也就是说受了新正统神学影响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家呢，就觉得归算啊，还有另外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称义，这些商业和法律上的用词呢，是17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留下来的遗产，或者说是希腊罗马文化留下来的遗产。今天我们现代教会不要用这些商业法律的用词，太过硬绷绷的不近人情。我们应当多讲人与神和好才对。那这些我的亲爱的同道神学家们呢，往往呢就这个不愿意再提归算这个意思。可是归算或者算的确是圣经的用词。我们不能说这个只是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也好改革中的神学家也好搞出来的一个文化产物。不是的，弟兄姐妹，算这个字是圣经里面用的。什么叫做算为义呢？我们罪人好像有一个账户，我们的账户里都是债，都是罪孽的债我们有非常大的债务。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公义，他自己是义的，而且他因为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呢付的罪价，而且因为他的死和复活的缘故，神称他为义。好，父神将主耶稣基督本身有的义，或者说父神把主耶稣基督赚回来的义，因为他的死跟复活赚回来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账户上。也就是说，好像刷信用卡一样，把耶稣基督的义就刷在我们的信用卡的户口里面。神把耶稣基督的无限伟大的义和圣洁归在我们的账上，而我们的账里的罪债啊，我们是欠神啊，欠神啊罪的公价的。神就把我们的罪孽，也就是我们的债务，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刷在主耶稣基督的账户里。主耶稣基督的账户里有无限度的圣洁、公义、真理、荣耀。主耶稣的账户里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债务。所以归算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意思就是说，神把主耶稣基督的他圣洁的公义算在我们的账上。好，我们在这里说，神的义，第一是指神他自己是义，第二是指公义的神以公义的方法把不义的人成为义人，这个方法，这个是第二个用法。第三，义的归算，神算人为义的意思就是把基督的义归算或者刷在人的账户里。好，第三呢，就是称义，称义 ，justify，J-U-S-T-I-F-Y， 称义。什么是称义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归算为义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而称义的相反词就是定罪。定罪，什么是称义呢？称义就是一位公义的法官宣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宣告罪名不成立，这个是称义。所以称义的相反就是一位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告罪名成立啊，或者是定罪，这个罪啊定了，那个罪名定了。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告。那马上会有人问，那这个是法律上的宣告，神是这样宣告了，符合事实吗？我们人这样子就成为义人吗？难道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犯罪吗？我们的确还在犯罪，那个只不过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罢了，不是吗？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当神宣告一个人的罪名不成立，当神宣告他拿走了我们的罪孽，他涂抹了我们的罪孽的时候，神是公义的，因为这个罪债已经付了。神是真理，他所宣告的就是真理。也就是说，神宣告一个人为义，他就是义人了。那你说他就是具体的不犯罪的义人吗？不是的。那这个是因为神的成圣的工作呢，是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来做成的。但是神宣告我们为义，我们就是义人。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说啊，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罢了，罢了这两个字是不能讲的。神宣告一个人为义，他就是义。话说回来，第五个呢，就是神使我们成为义人， 成为义 ，constitute， 啊 ，we are constituted righteous， 神使我们成为义人。第五个用词是神使罪人，神使信主耶稣的罪人成为义人。也就是说，神所宣告罪名不成立的那些人，被上帝称义的那些人呢，是神使他们成为义的，他们是上帝已经使他们成为义的。所以当上帝称一个人为义的时候，上帝不是闭着一只眼，只开一只眼，上帝说算了算了不要紧，不是的，上帝做事情没有那么随便的。上帝称一个人为义，是因为他已经使这个人成为义啊，基督成为我们的义。那这个成为义呢，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行为赚回来的，乃是说呢，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成为义。好，我们看到了啊，义这个词呢，第一是神自己的属性，第二，第一章十七节，义这个词是指一位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罪人成为义人，也就是说神的救法。第三，神是要归算基督的义给一切信他的人的。第四，神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告。第五，这个法律上的宣告啊，是建立在神重新构造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义人这件的事实上的。好，义这个字呢，你看到有五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字我们要看一看的是律或者是律法。律和律法在罗马书啊用了很多次，但是都是同一个字啊，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nomos， n o m o s。好，第一，我们要来看律或者律法啊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书第七章啊，这里呢会说啊，第二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啊约束啊，这个是人间的律法啊，人的律法啊，政府的律法，第七章第二。好，第二，除了这个以外。律或者律法这个字呢啊的用法就是说一个掌管生命的原则或者说掌管生命的动力。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律，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我觉得有一个生命的动力啊，是掌管生命的动力，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啊，另有一个律。保罗说，我觉得有一个律，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呢，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恶与我同在。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是我肢体中有另一个律。这两个律字虽然是指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用法是一样的，就是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啊，七章二十一跟二十三，这个律这个字呢，就是指掌管生命的原则。啊，这是第二。啊，好，第三，啊，在这里呢也有的。啊，在七章，啊，刚才已经读了第二十二节，我是喜欢神的律的。啊，第二章第七啊，对不起，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其实呢，在第七章第七节开始。就用这个词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断乎不是。然后呢，第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啊，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七章第七节跟第七章的第啊十二节，这里所讲的是神的律，神的律法。好，所以这个神的律法的意思呢，就是神在新旧约圣经所启示的，他对人类的要求，他对人类所颁发的 宗教的和道德上的诫命。当圣经讲到律法或者诫命，当律法和诫命是指神所启示的，在新旧约圣经所启示的律法的时候呢，神从来不会在圣经里批判律法的。你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了，不是吗？好，我们暂且等一等啊，我们先讲清楚，凡是经文直接指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啊，而旧约的十诫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凡是圣经里面一句话里面提到律法，律法是指诫命的话呢，神一定不会指责律法的。刚才我们读过了第七章第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颁发十诫为以色列人的律法，而在摩西时期十诫没有颁发之前，神已经把道德的律他自己的要求已经刻在人的心中，所以从亚当开始，亚当夏娃就知道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你说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顺服他，信靠他，敬拜他，荣耀他。好，所以律法第三个意思呢，就是神的律法第一是人的律法，第二是掌管人的生命，第三是神的律法。而圣经是从来不会批判自己的，神的律法、神的话从来不会批判神的话的。第四就是我们比较熟的这个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律法有不同的功用律法有叫我们知罪的功用，律法有捆绑或者约束我们良心的功用。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在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里还是讲神的诫命就是说没有神的诫命的人，外邦人若顺着他本性行神的诫命上的事呢，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了。这是显出下面来了第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好，所以这个律法的功用，这个是第四种的用法，是指律法叫我们知罪，律法定我们的罪，或者说律法约束我们的良心约束我们的良心，叫我们顺服神，以至于一些甚至乎没有律法的人呢也有这个律法上的功用的，律法的功用的这个是第四，律法的功用。好，第五就是说我们最懂得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保罗所指责的律法呢，是一种曲解、误解错解神的律法的一种的方法，以为人可以靠自己守律法的好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一种曲解、误解、错解神的律法的人的行为的宗教。那这个是主耶稣和保罗一次再一次指责的。所以这种的律法的宗教的相反词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的相反词，乃是恩典。守律法，靠守律法而称义的宗教，是与神的心意、神所启示的完全相反的所以信心的相反词是行为，好行为，守律法然后呢，律法的相反词呢就是恩典。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所以我们得救的凭借基础是恩典，我们是本着恩得救的，相反词是靠人的行为。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借着信心是途径，是工具，使我们得到恩典。犹太人靠守律法，天主教徒靠守圣礼而得称为义。所以不论是守律法或者守圣礼，都成为一种错误的方法 试图去领受以行为为本的义，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圣经一次再一次所指责到。好，我们看到律，我的律法这个词有五种的用法，义有五种的用法，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留意这些很关键性的词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怎么用的。